领略全球电影风采，
侠探杰克永不回头于十月二十一日，
掌握一线电影资讯。
每周为您推荐最热电影。讲述每部影片聚光灯背后的故事，
精彩电影分享尽在每周四晚影音港。
享受电影，分享电影人生，这里是每周四晚的影音港，很高兴和你相约在 FM85.1 淮海之声无线广播电台。我是本期播音小五。
我是播音小易。一段音乐过后进入先行电影资讯。
我见你对这友情的期待，爱情像是一场戏，这出是个悲剧，没演完就有这样的结局。或许是我真的不懂爱情，我还能怪谁，只好怪自己。
大家在平常生活中是否听说过一些都市传说？这些都市传说往往超出常理，令人匪夷所思，从而争议不断。 电影《不存在的同学》潘博文正是改编自几年前网络热议的都市传说《消失的潘博文事件》。主人公与好友进入学校废弃的宿舍楼里寻找意外掉落的羽毛球，中途好友潘博文返回找钥匙与两人分开，自此事情变得诡异起来。主人公走出宿舍楼后，发现潘博文这个人仿佛被抹去了痕迹一般，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除了他，没有人还记得潘博文的存在。我记得潘博文事件应该是在2019年8月份的时候，在知乎上就莫名其妙的火了。当时我记得那个话题叫什么，你认为世界上就是让你不敢相信的但是真实存在的事件吗？然后这个作者就在这个话题下面写出了这个消失的潘博文事件。
对，当时这个我刚刚看到这个暂且说是作品嘛，我觉得就不太像真实的，真实性有待考证。
你知道吗，就是当时这篇文章很火，之所以火就是他写的太真实了，他每个细节都真实到令人发指。但是你刚刚说就是说他是假的，因为后面这个作者看到这个文章太火了，他自己也出来澄清了，说潘博文消失的潘博文只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，他自己幻想出来的他的一个朋友。
可能我还是比较相信科学吧。
确实科学就是说一切不合理的现象最终都可以用科学来解决。就是这个事件为什么会改编成一个电影呢？你觉得
可能是满足现在大众对一些比较玄幻奇幻的事情的一些好奇心，满足大众的一种猎奇的心理。
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。
因
为当时这个消失的潘博文特别火的时候，相关的词条还有平行宇宙啊、世界的 bug 啊之类的，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就跟风，有许多类似的事件啊，看到他这篇文章就好像自己也经历过这个事情。就是如果他改编成电影的话，你觉得他会从哪些角度去描述这个事件呢？
我觉得就可以分成很多种类型，比如说恐怖类了、悬疑类了，还有什么友情向治愈类的。
恐怖然后治愈类的，像恐怖就是那种平行时空那种恐怖片。
对的。然后悬疑的话，我比较期待它能拍成那种开放式结尾，主角到最后他都不知道这个潘博文到底存不存在。
然后那种治愈友情类的呢，
比如说就是最开始大家不知道他是有一些疾病，最后检查出来了什么的，然后大家一起治愈他疗愈他。
确实这种友谊嘛，就是友情帮助个人成长。我觉得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，就比如说校园生活，他的校园生活，因为他这个事件那这个潘博文是他初中的时候幻想出来的，但是他慢慢的成长过程中，他大学的某一天他自己已经逐渐忘记了潘博文，但是他那一天又想起来了这个人。就是说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就是根据他校园生活的成长，一边成长一边失去，又一边彷徨的一个过程。然后另外还可以穿插一些就是关于警示校园霸凌这样一个行为。
对，
包括作者说他自己是双向情感障碍者，有这样一个精神类疾病，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人群这个弱势群体出发，去期待一下这个电影的改编。
是的。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，我不敢想的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，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。
青天白日里有灵魂在狂舞，有焰火在怒放。大家好，本周为大家带来一部国产犯罪佳作，柏林金熊奖影片《白日焰火》。影片上映于2014年，在这部最初叫做《活在案件里的人》的电影中，那个年代作为经历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， 许多人身处一个看到、听到、触摸到许多一言难尽的共鸣之中。90年代末，21世纪初，是结束与开始的时代。那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巨变，经济腾飞，霓虹灯盛行，网络普及，千年虫迷惑着人们脆弱的安全感。一方面，新兴事物的涌入提供了大量机会，令人一夜暴富；另一方面，来得过于容易的成功打破了自我理想与成就感之间的平衡。人们表面享受着满足，内心却因追求过程的失落而跌入深深的空虚。白日焰火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。外表冷艳的吴志珍身上散发着熟女的魅力，这对于男人来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。对于与他曾有过一面之缘的警察张自立来说更是如此。5年前，吴志珍的丈夫梁志军被警方认定死于一桩离奇碎尸案。当时张自立破案后击毙了持枪拒捕的凶手。5年后又发生了类似的连环案件，并且这些死者都曾与吴志珍相恋。心结未了的张自立主动接近吴志珍，却飞蛾扑火般地爱上了这个女人。两个遭遇重大生活挫折的人逐渐从惺惺相惜到相爱。随着更加亲密的接触，张自立发现了5年前的真相，种种迹象都确定了吴志珍的嫌疑。
再给我一点温柔。
如果张自立放弃追究，也许他可以获得与吴志珍的共同生活。但是从99年的酷暑走进04年的严寒的张自立，不再选择幻想、谎言、眼前的利益，他决心以警察的职业理想将99年的案件真正了结。于是张自立以看演出为由邀请吴志珍夜间前往游乐场。当吴志珍满面风情的姗姗来迟时，张自立一瞬间因这爱情的美艳看傻了眼。然而警探的意志决心将已然开场的侦讯进行到底。张自立指向白日焰火的招牌说：“看那儿。”吴志珍望向手指的方向，看见了99年的噩梦白日焰火。在这想逃逃不掉的摩天轮里，内心所有想要对他人更对自己隐瞒的经验被再次唤醒，他无法直视，转身投入张自立怀中。张自立说：“现在你主动告诉我，比以后告诉别人要好得多。”吴志珍抬起那张极具诱惑的脸，用他本想忘却却被唤醒的罪犯的眼神与声音回答：“什么意思？”然后在张自立“我说你要主动些”的话语中，用引诱的唇吻向了警察张自立。在这一幕两人纠缠交替的画面中，我们看到两人各自强烈的内心冲突。张自立推开吴志珍，求立刻强硬的索求，吴志珍引诱却转瞬拼死抵抗，眼中充满恶狠狠的厌恶与死灰般的无力。第二天，张自立把皮厂交给了刘队，将吴志珍送上了囚车。而吴志珍守处99年那张皮厂，承认了自己的杀人罪行。张自立与吴志珍的自我认同修复之路至此正式终结。张自立在对警察职业理想的选择中摒弃了迷惘，用勇气赚得了自我信念，也承担着对女人吴志珍的现实失去。吴志珍在认罪的轿车中走向了牢狱，也结束了对杀人犯自我碎片的放逐。
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，明明是三个人的。
活在案件里的人的1999年结束了，然而两人的21世纪在结束里开始酝酿。张自立来到舞厅，在欧阳菲菲的向往中癫狂独舞，不顾及旁人目光的动作里透露出一种心快的气息。在这种被精神病学定义为不太健康的情绪状态中， 张自立强烈的舞动四肢，宣泄着自我认同的快感。吴志珍则在指认现场，用抬高的手指直面着曾经的噩梦，准备将他们重新编排进自己的记忆和人生。影片的最后爆发出无数璀璨的白日焰火，张自立迟到的演出一如他的独舞般猛烈而又毫不在乎，真实的火光与爆笑撕扯着哈尔滨的寒冷清空，围观的群众，奔忙的消防官兵，喊话的居委会，真实焰火的热情与那白日焰火霓虹的浮夸鲜明地对比着。电影带我们走进生活无法到达的地方，影片结尾贡献了两个极其动人的电影时刻，既深刻又浪漫。一个是吴志珍被警察带走，张自立在天台上为他燃放烟花，青天白日下的焰火一个接一个的炸响，不但炸响在天空中，更炸响在每个人的心里，久久回荡。另一个是张自立在舞厅里的狂舞，无论是身体欲望还是灵魂，都已经压抑得太久，痛苦得太久，像煤一样黑，像冰一样薄，黑的是现实，薄的是命运。在苍凉厚重的土地上，一个痛苦的灵魂在狂舞，在青天白日里有焰火在怒放。
说明你突然不爱我这件事情。
不落幕的影音，无终结的感动。这里影音港，本期播音小易、小五，编导耀耀。本期的影音港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